欢迎来到灵魂相谈室，我是 Rita。 今天我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小湛。在当年我开始探索灵性旅程的初期，就在脸书的专页上遇到这位通灵老师小湛的文字和文章，带给我很多观念和启发。小湛这两年出了一些书，第一本呢是《灵界运作》，最近是《灵界运作二：人生使用说明书》，这两本书都大卖哦，很多听众朋友应该都拥有这两本书。那我今天超荣幸能够借由书本的推广，让我有机会能够邀访到小湛。话不多说，就来欢迎他。嗨，小湛。
嗨，你好 Rita， 我是小湛。各位观众大家好，
超开心的。虽然我们是 Podcast， 但是我这里的画面是看得到小湛的，所以有一种很开心一起聊天的感觉。那我们就先来让听众朋友一起来再一次认识小湛。小湛，你是从小就意识到自己通灵吗？还是什么事件开启的呢？
小时候没有意识到，因为其实小时候那个时候很流行一大堆鬼片的节目，然后我对鬼的认知还有家人对鬼的认知都是电视上演的，什么绿绿的有个脸啊掉下来，它看起来都是有棱有角的，感觉是很立体的东西。我那时候就是哦，原来这种东西就是鬼，然后大家看到会很害怕。可是我小时候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层面，我会看到的时候尤其是那种很惊悚的一些画面出来啊，大家很害怕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有一些绿绿小小像拇指姑娘那种，你就觉得很像就像小型的这种扭曲的一种生物，然后不是很好看，而且臭臭的绿色半透明的，然后他们飘出来的时候好像是那种无重力的，有时候会颠倒有时候会旋转的那种感觉，无重力的这样飘出来。小时候其实有一部动画好说阿达一族，然后就是有点阴森森的那个家族。我跟你讲，这一系列只要一播出一定会有绿色的东西飘出来，所以我小时候我的阿姨都会说，哎，你们小朋友不是很喜欢看那动画吗？快点来看。然后我就没有必要，我就走了。然后就说有东西会跑出来啊，因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就是不是很喜欢。然后我都有试问过，然后几乎每个大都是说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就是你就看画面的那个东西就好，为什么你不喜欢？我妈就直接跟我讲说你想太多。我也发现有个状况是，因为那东西飘出来，我忍不住就会盯着它，我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因为他们会很受这种剧情吸引。我发现我是从小不会怕的，我看到那些东西其实我都很冷静，我不太会感觉到恐惧，老实说。甚至因为有时候灵界那个心念是透明的关系，我是可以感受到他们在巨大的冲击中的那个悲伤跟恐惧。我第一个感觉到的是他们好痛，然后那个痛苦的感觉是会让我觉得好可怜，然后感受到他们的心是需要求救，但不是外表看起来的可怕。总之小时候真的不知道那个是阿飘还是什么。其实很多往生的人或者是有一些滞留的，他有些意念，有一些限意念，他自己可能都不清楚他有这个意念，然后他就会穿梭在我们人生活的另外一个，或者是他过去有一些家庭情感上的议题他放不下，他们就好像透过这个重复的行走，重复的移动，然后慢慢的去代谢跟分解他们身上的压力。然后这可能这个过程要持续，就是一直在绕圈圈。以我们人类的这个生活感觉，好像它就是从这个地方走到那个地方，对，然后它是会移动的。
了解，
很有趣。
我有一个小小的超展开问题，所以你那时候看到他们的服装或者是年纪，是你有感觉到他是不属于这个年代或什么吗？还是你没有注意到？
比较多现代的，但是因为台湾好像以前就是有不同的族群服装的那些，他们的脸会很清楚，他们的脸、五官、手跟动作、手指头是数得出来的，就是他们颜色会比较鲜明，比较立体，有棱有角。有一些衣服感觉有点像民国初年
哦，
甚至有的会穿和服哦。他其实不是台湾的，可是过去的日本人。然后他们的衣服随着他们的衣服越来越有年代，他们身上的颜色会变得好像刷白了，刷淡了，五官还有他们的线条会变得开始模糊化。那有一些甚至他就只剩下影子，然后你好像，然后他甚至连他的手跟脚都有点看不太清楚，可是他就是在那边徘徊。
那小湛以前只是看得到这一些，你没有觉得自己跟别人有什么特别，或是可能没有多想，那是什么时候什么事件让你觉得说你要来跟大家分享你所见的事情，甚至出书啊什么，这个旅程是怎么样开始的？
我其实我就是越大 学毕业之后，然后在职场工作一阵子，然后我那时候是人生毫无企图心，是一个不太有欲望的状态。只要能够稍微准时下班回家，我可以画画。我很喜欢保持写文章跟画画的习惯，因为我以前其实那个时候会有一种不太知道人生的意义。如果都是全部都是同一套模组，那这个就是机器人，没有意义啊。在然后你也没有其他的选择，而且那时候都是私校管得更严，就是我的人生整个都在学校里，就觉得人生的选择权很少。在那个学生的时代，那个时候我好像没有活下去的目标，而且那个升学压力很大，我觉得升学压力很大，大到有时候会很想死，那种很寂寞很痛苦，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当我觉得我开始有一种我是不是要真的要结束我的生命，因为有时候你真的觉得没有被任何支持的感觉，你觉得你在消耗你的生命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内心是从我的心轮强烈的感觉是，
对，
我只有学生时期这几年会被困住自由，我要不要让自己活到大学看看所谓的自由是什么感觉。好哦，虽然现在
不错的建议，
对，那为了要撑过这个很痛苦的还在读书的时间，我就看漫画哦，然后看小说，阅读啦，阅读可以带给我一个救赎，对文啊文学这种很好的阅读、哦、文字，它不管是漫画或者是小说，它都带给我个救赎，然后我觉得它可以撑着我成为我的兴趣一直到现在。所以当我开始看到灵界，其实看到灵界是我27、28岁，我有点忘记了，就是那时候就是工作因素，然后我到台中找工作，我本来在台北工作，然后我就觉得台北人心险恶，好累。对，我觉得台北，我就觉得大家都说台北工作压力有点大，然后我想说我要不要换一个我到台中试试看好了，也许民风淳朴，然后我会觉得虽然薪水少一点，可是我希望我的心灵，我就蛮重视心灵的这个层面，我希望可以让我比较舒服。然后我到台中之后，其实台中很多身心灵的课程什么之类的东西，然后我在台中工作时候有遇到一个气功老师，然后我就试试看练气功，反正有趣嘛，试试看，就是还蛮尝试的。我自己是没有想到说我自己练气功的过程，因为后来才知道练气功它有点像是注意力回到你身上，
凝聚
回到我身上，我专心的感觉我自己，它其实就是焦点回到你的身上，然后我就是专心的练气功，然后感受我的身体，我的呼吸，我的动作，因为我是很容易专注到我甚至听不到声音，我听不到环境的任何声音，我只剩下我自己，我的专注力还蛮强的。那我就是这样保持才2个礼拜而已，然后我觉得那个母乳的形象就出来了，他就说好，时间到了，我开始可以教你一些事情咯。
哇，
谁呀？疯了吗？就是一开始觉得平常小说写太多了吧，是所以开始吧，我不太相信。可是那个声音的母乳，他的那个形象，因为我毕竟会画漫画，说那我的形象感是很立体的，
是，
他就开始叽叽呱呱，然后讲了很多我的头脑其实不会想的东西，我就我就有点错乱，然后我很怀疑，我就去问那个身心灵老师、气功老师，他就说你本来就看得到，他说的很正常，然后我就说为什么现在没有出来，他就说时间到了。我就反正时间到了，因为我不太相信，虽然我的大脑还是不相信，我还是觉得是什么鬼啊，因为还是有点失望，因为我本来希望我的灵魂是大姐姐，结果我看起来是个大哥哥，有点失望，怎么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那我们来跟听众介绍一下好了，那个母乳，
母乳，
母乳是挑战的
灵魂。可是其实很有趣的是因为我开始认识身心灵团体的时候，然后我就上网去查，然后那时候我看到了那时候是2012年，有非常多的网站都在谈什么地球要扬升啊，然后2012年会发生什么事情，好像世界要毁灭什么，很多这种消息跟各种网站都在，我就去点进去看，然后我进去之后觉得好像还可以看，然后他讲的话感觉没有讲的头头是道，然后我就多看几篇文章，其实那个人的人格的稳定度其实有出来，然后我就觉得有几个人感觉还蛮正常的，虽然他讲的也是很奇妙的东西，但是感觉很正常，那我就会在底下留言。那时候我就心想我要什么匿名呢，突然脑中就出现一个母乳，就是 NULO， 我是文字先出来的， 然后我不是很信任他，然后可是我就说啊，你不相信没关系啊，你就也当做是奇幻小说。他也蛮放开的，他就叫我说，你就可以在反正 FB 嘛，然后可以网络上记录，那你就是写一写。我就很好哦，就是也许写一写，我可以梳理我的感觉，因为我很怀疑这到底是不是真的。然后因为刚开始很不认真的就写这些东西，然后。哎，就是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持续到现在，2012年到现在，
对，我
太
就
扯
是差
了。
不多2017年吧，开始接触到你的文字这样，然后也是看这样子，对啊，就一路跟着你这样子。哎，因为还有，对，还有一位是阿祖嘛，就是你的，
对，
对，我们可以
潜
介
意
绍他一
识，
下吗？嗯，潜意
阿
识。
祖他其实是比较后面才出来的。我后来才发现，他大概是在如果跟认识穆鲁，他开始出来教导我，他是在2012年底，阿祖出来可能是2、3年之后。我这个人，他其实是长期是别人灌输的。我的父母说你应该是这个怎样人，比如说你是个爱幻想的小女生，你看到的都是幻想，然后你只是会做梦。然后我就以为我是这种人，就可是在这之前，你认识的人还不够多之前，那少数的你的家庭还有你的学校所认识那有限范围的人，他们说你是怎样的人，然后定义你是怎样的人，很容易在我们的大脑的认知都知道，以为我就是你们眼中看到的样子。所以，那在接触灵性的发展，就是母乳开始跟我讲。可是我觉得他的讲话比较像是很多人以为说，你的灵魂会跟你说啊，你就做这个决定，你就做那个决定好了。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哦。比如说我决定我要做，比如说我要换工作了，母乳就会问我说，你觉得你是为了什么要换这个工作呢？他给你出申论题，很烦。很累，然后他就说，类似只是一个理由，你要想一想哦，还有跟家庭有什么关系呢？然后我就被迫思考，不 他其实一直要我去思考我的定位，我到底是因为家庭因素要离开，我还是因为我究竟是评估我的身体还是我的精神什么状态？我跟其他人关系，我觉得那个人很讨厌，我想跟他保持距离，那他就会说，真的吗？你觉得他很讨厌？他哪句话让你觉得不舒服？然后你有没有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检讨一下你自己？我说为什么会检讨？我说你有没有去思考你说的话，你当时的想法？因为他是我灵魂，他可以看到我的想法。你不觉得你太冲动了吗？然后就觉得好烦哦！我光是一个想法出来，你就要我开始检讨跟思考，就是我觉得有点魔鬼训练呢、
它就
欸。就
是一
是
个很高的觉察的提醒，就一直在提醒你，
他会一直把问题丢回来。就说哦，你很讨厌
对。
某个职场，对不对？那你是讨厌里面的人，还是他们的组织？你讲出来，我就好像自己不是很清楚。他说你上网找，现在有没有网络很方便？那个问题可以无限延伸，无限延伸。可是也是这样的关系，慢慢的我就发现，哎，别人影响我的范围比我想象中的大。其实我有很多的价值观都是建立在别人长期说服我，或者是让我以为的。那这个时候，阿祖的形象才出来了。我的潜意识，因为我开始能够分辨头脑跟身体，我的潜意识，我的灵魂的觉知的部分，原来原始的我们说的内在小孩，哦，内在小孩是一个我们很原始的情绪，可能愤怒的情绪、高兴的情绪，或者是悲伤的情绪。那愤怒的我会在什么压力下爆炸？我会做出什么的极端行为？那还不是很愤怒的时候，我会做什么行为？我可能会搞自闭。那我的悲伤，它通常会跟着什么情绪出来？它其实都会有铺陈，然后都是我的团队就慢慢的引导我去观察我在各种事件上的情绪流动。那当我开始能够给我的情绪命名分辨了，然后我才能够辨认出阿祖，我就发现阿祖他其实有点脾气，有点任性，可是就跟我很就是我很真实的那一面，可是就是我虽然会生气，可是我不想伤害别人。那我就发现很多想要报复跟伤害是头脑，因为你的头脑会有。生存危机。
对。
我们的这个身体，它想要活着。那我活着的目的就是，保护我自己，推开危险的事情，或者是我要逃走。然后我们可能就会在压力下，因为别人的耸动，哦，耸动话语，我们就会采取很激烈，不管是报复别人，甚至是伤害自己的行为，然后希望得到被关注。那阿楚的部分是，因为他是比较灵魂灵性的部分，他知道他永远是存在的，所以阿楚就会说。有时候他就会，我就会发现，有时候人类的我非常生气，我被谁激怒了，我非常的生气，我不爽。然后我往内看我自己的时候，我发现阿鼠很冷静，他在写他的功课。 然后露营在那边很冷静的在那边写他弄他的东西，两个都好冷静哦。然后他发现，哎，生气的是人类的我，
是。
然后他发现很有趣，然后我就发现那个情绪变动很大的，基本上都是人类的我，觉得绝望的、被抛弃的、很激烈的反应的，其实都是人类的我。然后我说，哦，原来那我。把我的焦点回到阿祖身上，我说阿祖，我可以试着跟你同频道，因为我觉得这样生气好累。阿祖就好啊，那你就专心的感觉我们，感觉我们的身体，然后就像在做冥想的过程，在呼吸中把我的压力给释放掉，慢慢的呼吸，去感觉自己身体跟更内在的那种情绪。那通常这个时候就很像在做播除的动作。我现在很愤怒，我就会讲出来，我现在的愤怒在这地方，我的愤怒可能我觉得它是什么形状的，然后它好像伤害了我，让我很痛苦，那我辨认出来之后就好像可以把它搬走了。那我的悲伤是什么，感受它，然后把它认出来，觉得很难过，把它拨开，就一层一层的拨开自己的情绪之后，我就来到阿祖这边，然后我就发现我是平静的，
是是是。
所以其实反而接触到阿祖的出来是阿祖他自己讲说，他其实从我出生开始他就在，只是因为我们的大脑被环境训练成一个我自己的价值感的观念，所以我的自我定义它反而是一种不客观的，因为它充满了别人对我的投射，然后跟别人的想法去感受跟扩充，它好像是情绪，好像是一种外挂，它其实是灵魂的碎片，它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这个世界更多的变化，但是他情绪应该是被我们所用的，但不是我们被情绪给操控。
是，
所以我后来又因缘际会的接触到心理学，就发现，心理学其实就是另外一种灵性，它只是把它做得更系统性的，对，更系统性的，然后你可以记录的、解释的，甚至你可以直接拿来帮助别人。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其实不用跟别人讲那么多灵魂的事情，就是你就是可以介绍他们看一些心理的书，上一些心理的课，因为其实最后如果大家可以跟自己的情绪和平相处，那基本上你就是在慢慢的跟你的灵魂整合。
没错没错，
这是我的经验。
对，我也超认同。我觉得哇，讲了超级精彩的，就是从小站的一个人生内在的一个体悟。其实我觉得，虽然说大家很想说哇，小站好好哦，就有穆鲁又有阿祖去协助，可是其实每个人都有的，只是没有发现自己的本性。那我们的灵魂其实一直都在。那我就觉得这个刚好是可以聊到书了，就是其实小站的这本书就是在告诉我们，或者是在就是分享说他看到的我们的有点类似，有个部分是像出生前计划那种概念。其实我们的灵魂在灵界的，
对对对，
它的运作，灵魂已经是妥妥的安排好的一个状态。想先回到书啊，这是叫灵界运作二嘛，是有关于我们的人生使用。上一本是灵界运作，有规划下一本吗？
有、本来就是一开始我出书就是想要出三本，然后第一本要谈地球，因为我觉得我们就生活在地球上，怎么没有人谈地球的灵界？对，所以我就想要先回来。所以我第一本书《灵界运作》是谈到气脉，然后它有点像是地球的能量循环，还有地球所滋养的众生，不是只有人类而已，精灵、精怪，然后异世体这些。第二本《人生使用说明书》谈的是人类啦，就是谈的人类的轮回规划。
哇，
那轮回规划就要谈到很细的，你的灵魂当时是用什么想法、什么目的来塑造现在你的人类？那现在的你，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那为什么好像讲说我们有些前世，然后前世的我们跟今生的我们有时候灵魂塑造的人格宿定是不太一样的。那比如说这个时代很多灵魂看到说，哦，这个时代他们强调的是商业头脑，商业头脑的话它有需要很多的什么数理计算能力或者是语言能力，所以很多灵魂他会把语言能力、数理能力，然后对于钱财管理的把它这个技能放大，那它就会很适合在商业时代把你的价值放到最大。可是我虽然投资了这些，我们的说把特质放大，因为我希望我在这个时代可以做出很大的成效，很多的灵魂都觉得说我只要越成功，我帮助其他的人类的机会就会提高，因为灵魂都是带着爱，他其实想要帮助这个星球在这个星球的时代里面做出最大范围的效果。可是灵魂会忽视了人类会有人性，
对，
如果我的原生家庭它有一些观念上的问题呢？
对，
灵魂当时的规划它可能会忽视了家庭对你的影响。 还有其他人的投射对你的影响。有时候就算是灵魂他设定的很好，就哦好，那我一定要小心我的原生家庭，我要设定
三个
父母亲有很棒的那个财富管理还有语言能力的配备，可是他忘记加上戒心。所以其实这个时代他也只是呈现了有非常多的灵魂，他们是的确希望自己很聪明可以放大影响力，可是他们会忽视了有时候头脑太强烈了，那旁边环境的人如果对钱有很多的执着或很多的比较，他的灵魂如果对人类的掌控度不高、
哦、
然后自动模式被要到撞车了就砰熄火了，就
怎么搞成这样
说所以很多的灵魂他是粗心大意，他就有点是高估自己的聪明了，我以为我很聪明、哦、我有设定你聪明，然后你开始自动驾驶，
可以这么说吗？灵魂其实有点低估了人性的险恶跟地球的那个纷乱这样子。嗯，
应该说是环境的影响，环境的互相影响、嗯、就是我们所谓的比较沉重的能量、嗯、业力，业力是习性，它是一个你的父母亲或者是你周边的人有时候他们会有同样的恐慌，比如说哦，从钱太少我觉得恐慌，或者是人际关系太少我觉得恐慌、
嗯、
然后其实你可能人际关系还好你的钱还好，可是因为别人的恐慌情绪会传染，
是啊，
所以当大家一起着急、啊、你就跟着一起着急，那其实你会发现很多这种盲从的现象，就
是
因为别人怎样所以我怎样，然后我告诉我刚刚前面说的，你其实没有觉察的事，你是跟着别人走，别人的状态很容易影响你，之后其实你自己并不知道你的判断是什么，以为我安排这些东西是 OK 的，可是他忽视了人类可能很容易被环境影响这件事。
是是、嗯、可是预测到说诶我把你放在这里这种环境可能有什么状况，然后他们有没有什么配套措施，就比如说回来然后看到你有点搞砸了，他会不会再出动说帮你瞧一些资源，或是尽可能给你一些提醒，想要把你拉回他原本的设定，应该是
会
的，
其实蛮多
对、啊、
有一些、
啊、
有一些其实我看过几个极端案例，就是有一些人他真的也蛮聪明的，他的工作能力也不错、嗯、他人其实是很好的，就是因为他能者多劳，所以他又不太会拒绝，他有拒绝的议题，所以别人只要拜托他他就会接，就变成他的生活全部都是只有点享受大家都需要他的感觉、
嗯嗯、
可是当他的整个人都在加班，其实他身体其实会很累，然后人很累的时候气会散掉，运气会散掉，那他灵魂就发现诶我们这份资源是要留到两三年后我们要创业的，你怎么开始把你的这个资源开始放在别人身上，因为你在挪你未来的东西、嗯、那你的灵魂可能会call你的朋友，你的朋友突然就打电话来说诶我们要出来吃吃饭，然后他可能给你一本书跟你聊天、嗯、让你开窍了，你突然觉得你要放下了、嗯、有些灵魂会做这种事情，请朋友哦，甚至是就可能介绍一些其他的人，让你有点权威，让你意识到，哎，这样好像不行，我要停下来。可是也有的状况是，灵魂不管怎么瞧，让别人跟你讲，谁谁谁跟你讲，可是如果你不听劝了，然后不用打，没关系啦。哎呀，我现在就很好了。如果你是那种故作坚强的，一直要持续这个模式状态，我不要听、嗯，我觉得我这样就很好了，或者是我不想麻烦别人，那灵魂可能会采取比较激烈的
极端哦，直接让你生个病，是不是？让你无法继续。
我撞断腿
之类的，
我遇过这种出车祸撞断腿，然后突然间你不能上班了。
对，
我本来每天都在交际，可是我在停下来，那我在用视讯，我也不喜欢这么废的我，然后他必须要去经历这个很痛苦的自我调试，内心的他可能会有所启发，然后他可能也发现说、嗯、哦，我好像一些钱要放在自己身上投资一下，不能全部都给别人，因为当你其实虚弱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其实有些人很现实，你需要帮助他们都离开你了，有时候会需要发生这种事情你才会看清楚哪些人是真的对你好，那这个过程你也很痛苦，就我的灵魂为什么要这样，可是他是以长远看来，
是
哪些人要跟你合作，哪些人不适合你，
他在过滤，
对，所以前面都有一些端倪，他们都会有试探，尽量用浅的方式让你停止这个模式，但是你不要，你很固执，那也没办法，也只能来硬了。
是，诶，这样子有点有趣，就是对应到我自己的一个认知，就是说有一个所谓是有点天生设定的东西，可能我们称之为命运的东西吧，好像有一个蓝图或是有个命运这样子，但是因为我们人投身到这个RPG 的游戏里面的时候还是遇到很多其他的状况，然后让我们跟这个原始的设定有一点偏离， 这样子。
嗯，
因为好像那个所谓命运的东西，其实并不是每个东西都设计的那么精细，或是以都那么必然。好像我们其实有一些空间。那这边跟小站的这个聊天，也让我觉得说，哇，跟自己的灵性或是内在的觉知吧，就不管你叫它什么，就是保持觉察，可能自己的灵魂，或是你的高我，或是 whatever， 就是你的一个更高的觉知，保持一个一致性，我觉得好重要。可能会被激烈的对待。
我觉得其实最简单的用词就是，你在一天忙完之后，你问自己，现在这个状态是我要的吗？
嗯，哇，
我觉得它是一个校对校对的过程。我觉得，然后在睡觉前，我通常都睡觉前，我会把我的双手放在我的心轮上，因为双手放在心轮，它是一个结界的动作，它是保存你的力量，让你所有的能量回来。
嗯，
我通常会在睡觉前大概做两三分钟这样子的一个仪式。然后我把双手放在我的心轮，让我的精神能量集中。我就问我自己说，我今天的我过得怎样？今天的我现在发生的事情是我想要的吗？那某一些人跟某一些事情的状况，哪一些是我可以控制，哪些是我不能控制？你能不能去掌握你现在生活的模式？通常我们只能控制自己的状况，所以你要区别，有些人是我不能控制的，把它先把它抛之脑后，然后可是因为它带给你很多情绪，我就把这些情绪念出来，哦，它让我不爽，它让我不舒服，我觉得很沮丧，我觉得很怎样，也是这样辨认你的情绪，好像把它一层一层的拿到旁边去，然后告诉自己说，好，今天的情绪就是这样子，我把它整理，好像整理成箱了，很清楚了，那我现在可以好好睡觉。
是，所以这个手放心轮动作真的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就是我上次跟小站在聊天的时候，小站跟我讲，他说，我说，哎，我每天晚上也都这样啊，但我并没有知道或者是很清楚的有一个理由，就我是无意识这样做，就是我都会把手放在心轮这样子，然后深呼吸以后再入睡这样子。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我也想问啊，就是这也很多听众问过我，就是如果大家出生前这个灵魂啊在帮我们设定的都是灵魂很有爱，想要下来帮助大家，这是我们灵魂的一个很可爱的一个起心动念，那为什么这世界上还有就是犯罪者啊，真的是加害别人的人啊，然后甚至哇，最近让人觉得很心痛，台湾社会有一个虐童案啊等等，当然我们都只能从新闻上看到啦，我们也不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些人的具体的人生，但我想要请问小站说，从你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有人好像要被设计成这个样子？这个是他灵魂设计的吗？还是是他的人性走偏，他灵魂已经也爱不能住了呢？是什么样的一个角度你去看待？
首先我要讲一下，就是我们说加害者跟受害者，我们看到的这个新闻它已经是一个结果了。
对，
所以很多人他用结果去推论说，哦，他的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吗？一定要这么惨吗？或这么的坏吗？可是其实我看到谈到人生的角度，那个穆鲁会跟我合一，我们的那个资料频道好像都会整合。
是，
我会看到的是一个很长期的一道线，就是一个铺陈。那通常我们先来讲小朋友那个受害者的状态，通常受害者的灵魂他们有一个特征是他们的灵魂资源比较少，灵魂资源比较少是有几种可能性，其中最常见到的可能性是灵魂觉得说，我只是来地球看看逛逛我就走了，就是我只是个背包客，我们也要久留，所以我不需要拿太多的资源在地球上，因为有时候你投注越多，你跟越多人有关系，那可能会有些恩恩怨怨又扯到下辈子，他觉得这样很麻烦，所以我只要一点点的灵魂资源，然后我看一看我就走了。这个时候很单纯的灵魂他们的配备比较少，然后也比较容易轻信别人。那我们再接着来到所谓的加害者的地方。那其实加害者我们会意识到他有个很沉重的一些个性。
对，
比较有压力的，甚至是暴力的，无法说服的，我们大脑无法理解的这样子的人。可是这种人他们，我们也会给直接讲说他是个业力比较重的人。业力比较重是怎样？通常他有前世。那你也知道过去，所谓前世就过去的时代，过去的时代老实说比起现在的时代都会比较乱，比较多战争啊，人与人之间的恶斗、械斗、争地盘，一种比较野蛮的，甚至怎么公开处刑，对，它就是一种比较直接的血淋淋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就他历经很多这个的意思吗？他历经很多这个
也不一定是历经，而是你知道其实很多现在的杀人者上辈子也都是杀人者，他有个习性，整体上来讲是我们很多人的灵魂 其实真的都是充满爱的，他想要为这个世界服务。可是在过去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其实灵魂之间都看得很难过。尤其是我刚刚说的，有时候你成为一个上位者，你可能是一个国王，然后一个嫔妃，然后你是一个有财力的贵族或者是商人。有时候你有这样的权势跟金钱能力的时候，那你跟别人相处，有时候会有些狐群狗党会怂恿你伤害别人。
是是是是
或者是吵来吵去之后就觉得够了，我们就直接杀了他，
宫斗。对
对对，那种手段它是比较残忍的，而且有时候当你要越站到高位，你要使用的手段越多，甚至你会开始麻木，
是是是，
就是杀掉一个人好像很简单，那我的情绪很差，那我就打旁边的人，因为我的权势很高，因为没有人阻止我，所以前世的那个人的状态就是我已经习惯使用我的权力，然后任意对待其他的人。那辈子的这个人结束了，他甚至有可能获得善终，因为他底下的人会簇拥他。可是不管他的接下来是好，他的那一辈子人生是好是坏，可是他的灵魂一定都不舒服。我这边明明希望我上一个高位，然后我的财富我的能力是照顾更多的弱势或提供帮忙创造一个和平盛世，可是怎么我的这个力量被用在除掉一直在杀害那些反对者，那灵魂很心痛，灵魂就觉得我想要重新学习爱，我想要让自己有能力可以付出，所以灵魂他就是就像我刚刚说，他就会投资点数，下辈子的点数就是我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有能力付出爱的人，保姆职业，我成为一个全职家庭主妇，对，我要完全进入那个身为照顾者的状态
角色，
那他的投资点数，对，就会让他这个人从小可能对于照顾别人哦，或者是因为他是被投资的嘛，所以他某方他就会对某些东西特别有兴趣，然后他就有种哦，我立志就是要成为护士，我立志要怎样怎样的，然后去提供服务跟帮助，那这都是灵魂的，哎，的确是良好的
理想
背景跟对状况下，好、哦。当他然后呢这个时候他们也很清楚，当我开始要跟其他人互动的时候，我需要有谁给我照顾，那通常你知道吗，你前世杀了人，然后你有时候你跟人家有些恩恩怨怨，你跑去跟你杀人说，哎，你以后当我的婴儿吧，人家说谁当你的婴儿，我上辈子给你杀了，我不要。因为人家都知道你上辈子曾经做了什么，他就哎不行啊，可是我下辈子我要当保姆，他就到处去打听，他好像找个新灵魂，哎，你好像只待一阵子哦，你会来当我的我要照顾我的小朋友，我们之间会有一个好的缘分，因为我要练习付出爱，那通常新来的灵魂就会说，
好啊，
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那我用我最脆弱最无辜没有任何业力的状态，你一定会爱我的，好吧，那有时候新手灵魂真的不懂的东西很多，那我们再回来，那原来的加害者，他的灵魂，他其实本来是没有要伤害人的，因为他希望他这辈子可以学会爱，可以弥补他前辈子所做的那些事情，这是理想。
结果，
因为事实上是现实生活中，大家都会有生活压力、人
对，
际压力，旁边的人可能会对你讲什么话，你会生气，然后你可能有经济压力，然后你需要钱或钱的周转什么的，很多人的压力都是跟钱有关。那所以钱跟人的事情，如果累积起来了。当事者他如果爱面子，他不想要让别人知道，他就一直努力的压着他的压力，因为他不要让别人知道，然后可是他的压力还在，还要找谁出气，然后他可能就会找那个弱势的人出气，然后出去之后，因为他有发泄的快感，
对，
好，这个时候勾起了前世的某一些潜意识，
杀戮的那
因
个，
为对杀人感到权力，我是可以控制你的。因为其
是，
实灵魂长老在天上的时候，其实都有跟大家的灵魂讲，都有提醒说，你因为过去杀过人了，然后你的习性中有那个杀戮之气，所以你需要去当一些受害者，你要先去当受害者，你要感受到被人欺负，你要感觉到痛，你才发现哦，痛是件好可怕的事情。
是是
那
是，
之后你再安排下一辈子的轮回，你就会发现哦，不能伤害别人，因为这好痛。你开始有同
对
理心，
对，
可是有些灵魂说啊，我一定要痛吗？我不想要痛，我难道不能直接进入爱的模式吗？就会变成这个
啊，
状况。老实说，以灵魂层面的角度来讲，创伤有时候是必要的。
是啊，是是。
是这个创伤发生之后，你才会停下来你原来的模式。因为过去会杀人，说我一定要停下这模式，然后 可是你会先成为一个受害者，你会发现哦，好痛苦，我怎么会被虐待，我怎么被伤害？可是也只有在此时此刻的痛苦，你开始意识到受到伤害的人他是怎么样发生的，前两辈子的那个业力你直接转换成救人的力量，业力他就被转换了，他就成为一个成长的力量，我知道这有多痛，我就要拯救的越多。所以轮回他是这样子看下来，他不是只看当下你有多痛苦或当下你有多残忍。那我真的觉得有时候情绪的渲染，就是我说的环境的这个渲染力，就是当我们很愤怒的时候，我们会想要找谁发泄，有时候这个环境它就变成是谁都发泄都好，然后我们就甚至无形中会去伤害那些无辜的人。
是，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觉察的。
太多学习了，真的。欸，那我也想要问一下，就是小赞，你刚刚说所谓新的灵魂，他们是从哪里蹦出来？是说，比如说是他以前是在外星，然后第一次来地球，对地球来说是个新灵魂吗？还是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产生？
新灵魂有分，他就是可能第一次当人类，可是他可能在地球待了很久，
以前是熊什么那类的，
对对对对对，他可能是当自然界的动物、动植物，然后当一些无形的一些众生，他在地球上可能很久了，可是他可能对地球的生态很有兴趣。那通常这种新灵魂，他第一次当人类，但是因为他对地球的生态是理解的，他知道说所有的生命都会生老病死，
对，
所有的生命他都需要时间累积力量，所以他就算是新灵魂，但是他在天上有做好功课，他有研究哦，现在我要当人类，我知道人类难度是很高的，那他的技术会更强，那我就可能在天上已经找很多的前辈讨论我的人生要怎么做，所以他虽然是新灵魂，他可能这辈子人际关系超好很多贵人很多知识，这个就是有先做功课的，
先把资源都瞧好。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知道，而且他很清楚知道，有时候你经历的太痛苦，你死后你跟你的身体跟你灵魂整合之后，你会超级不舒服，所以他都已经把这些排程做好，就是我可以小小的冒险，稍微有点痛苦，但是最后你可以得救。
是，
他就看起来就是我们旁边看来新灵魂，但是好幸运哦。
安排好了，
就是、
有用功啦。然后那个你刚刚说有一些比较小天真小可爱的，就是他可能没有做那么多的前置作业跟研究，是不是？
对，因为你可以讲很多的星球很多的世界，因为他们看起来很完美，有时候在一个很完美的世界你会失去戒心，
对，
你会以为所有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对，可是真的是你要经历过那个人世间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的时候，和平它是这么的不如意。我觉得每一个灵魂跟人，他们有时候你能不能入世，其实是要看你有没有意识到要给自己留退路这件事。就算看起来一切都很完美，但是我要不要再谨慎一点？如果你有点谨慎的话，其实你的灵魂应该也很谨慎的，你就不用太担心你的人生了。
哦，懂。或许其实灵魂在灵界的那个向往，其实都是光跟爱啦，就是我们底层有个那个东西，在人世间历经的一切，对我来说有点像是上健身房重训吧，是不是？我们在地球做重训。那当然也有人重训结果哇，可能一个重量太重，反而运动伤害嘛，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灵魂有点误判，然后或是他低估了这个地球的训练强度，所以可能这个人就坏掉了，走偏了，或者是受伤了等等之类的，都会有这样子的落差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些练习或是经历应该还是都会回馈到灵魂的资料，让他再去重新规划他下一辈子再更往那个光和爱的那个路径上面前进，我想是这样吧。
是，或者是灵魂会发现说我想要给的太多了，但是我的能力没办法给这么多，那或许我只要做好一小部分就好，适时的把自己的愿望收起来。我觉得在地球对灵魂们来讲，它是一个练习跟认识自己的状况。我可以控制到什么程度，我不能控制的我一定要放手，因为我在紧紧的抓住，就所谓的执着，它只会带给我更多难以承受跟消化的生活。那虽然我一个很远大的梦想，可是我知道现在的我做不到，那我们就先放开。只是有时候它也是饶过自己，我只做我现在能够做到的，不用不甘心，因为之后有的是机会，先让自己能够好好的把生活照顾好，那我觉得其他接下来都是可以安排的。
是，那所以对小赞你来说， 地球到底在这个宇宙当中，在你的视角看来，我们算是很低阶吗？还是怎么样？是怎么样的地方呢？
地球的能量它是很重的，它就有点偏向是在海底，也该这样讲起来好了，就是它比较沉重，说很多沉淀物都在往下，那包含着压力，压力会累积在比较下方的。在其他的星球，其实能量很轻，那那个轻，你可以想象着它就像是各种光谱的世界，有些是肉眼不可见，因为它是一种能量聚集的星球，是在其他维度跟次元的。在那些世界里面的，因为每一颗星球其实都有它的轮回的这个系列，是你可以去轮回，有点像是你进去这个星球，你穿上这个星球的衣服，你可以体验这个星球，它就像是潜水衣。我穿上潜水衣，我才能够潜水。我上来之后要脱掉潜水衣，就只是这样子而已。所以我进入这个星球，我要体验这个星球的载体。那因为很多的星球它都很轻，所以当你开始跟大家相处的时候，你们难免会吵架。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然后因为我很生气的碰，我就死掉了。这 其他的星球，因为愤怒它是一个张力，它像刺猬一戳，然后你的那个载体就死掉了，然后灵魂就我已经结束这辈子的人生哦。好，那我就到其他星球体验好
气
了。
死
所
了，
以
所以就
原来生气会死掉，说生气是不可以的。很多灵魂会有这种感觉，生气是不可以的，又会死掉。然后我去其他星球跟大家相处，刚开始大家都不错，偶尔大家也会比较，拿出些东西怎样。当有些的时候会有摩擦哦，我好嫉妒他哦，碰我死掉了啊！嫉妒也不行，因为嫉妒它也是一种锐利的，有点点磨合的那一种。然后，所以很多的灵魂他们在天上，他们体验不到沉重的能量，因为他们只要感觉到不开心、不舒服，然后碰我就死掉了，好，我就结束了，然后一切结束了，我们又交到下一个星球了。所以，有些灵性的书籍跟通讯者、传讯者就会讲说。一切都是幻觉，一切都是体验。你想在天上就这样，一下子就结束了。可是人生不是这样，人生是我们人类这个星球，地球这个星球，它是一个很，你可以讲它是一个性质很稳定啊，化学很稳定的星球。我好生气，我好生气，我好生气！我没有死掉，这个生气甚至是长期的。我从小到大，我都
可
在生
以，
气。然后我真是气到我快疯掉了，然后我的灵魂就好害怕哦，我怎么还活着？
对，可他的
怎么会？
身体还撑在那边，还活着这样
对对
子。
对，或者是我好悲伤，我好悲伤，我被劈腿了，怎么我还活着？就我悲伤到要死掉了，怎么我还在？然后灵魂也很害怕，因为这是灵魂，它过去很多灵魂过去没办法长期的感受情绪，这些沉重情绪。所以他很多灵魂其实来到地球，他们非常的适应不良，尤其我刚刚说的，在地球上情绪是会互相传染的。所以非常多的灵魂在面对自己的人类的负面压力的时候，他们会很紧张、很慌张，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引导，因为这在他过去其他星球的经验是没有的。
对，因为就
所以
致
我们
命
会
了嘛，
说
直
现
接
在，
死掉。
直接死，对对对 对对。
对，懂懂懂。
所以在地球上，其实它有点像是在训练灵魂，就是刚刚说的重训。我要怎么跟我的愤怒相处？我要怎么能够跟他慢慢的去调节他？然后我要什么方法去能够让我比较舒服，而不是用激烈伤害的方法？那我的喜怒哀乐、我的嫉妒、我的其他的悲伤难过，那其实这些都是需要有条理的慢慢认识。我觉得有时候系统化，像心理学的那种，它是一个让我们更清楚知道我们的感受的层次，那我们就比较能够去谅解说哦。每个人其实都在生气，我不需要因为我的生气而讨厌我自己，就是开始能够释怀，不用去那么恐惧。那人类的我们愿意调试的时候，其实灵魂也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可怕吼。那我就可以练习着在我的人类平常生活中，我可能就刚刚说灵魂会有些资源嘛，安插读这本哦，这个作者你考到他的专业，看到他的推荐，然后突然听到你的朋友突然说一下你的朋友，叫你的朋友讲到一些关键字，然后我就真的吗？我可以找来看看啊之类的。所以其实灵魂就是你人类的你，首先你要有意愿，就是我想要为我自己做什么。当我愿意去调整，我愿意去检查，我愿意去稍微去找一些机会，给自己一个机会的时候，其实当你愿意给自己机会，你的灵魂就可以给你很多机会了。你就是所谓的，我想可能就所谓的臣服吧。你愿意给自己一点尝试，
了解，你的灵魂其实就在帮你调资源了啦，对不对？
可是我也是遇到，其实蛮多同学，他们过去的经验不好，他可能过去去问长辈，长辈就嘲笑他，说："哎呀，像你这样的，他就很害怕，立刻把心封起来了，以至于旁边人跟他讲说：你要不要？他说我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他 的拒绝很强烈。哎，你对那个事情跟那个事情一个素材，对，然后就没有发现，你只要谈到那个，你就不要。我就哎。真的耶，我没有发现。
觉察到了，嗯嗯。
对对对，他们提醒。那我觉得这个提醒有时候他可能不是大家也不是那么直接听到，其实你们的团队会提醒你，你就会发现，哎，有一些事情怎么重复发生？然后突然发现，哎，我好像又不能用原来的模式，因为你用原来模式，你就是无法突破。
没错。
然后刚好你旁边人给你一本书，讲了一句话，给你看了一个电影，就突然发现，哎，好像可以用一个新的东西改变这个模式了。
对对对，
他们其实都默默的等你觉察跟
发
觉，然后让你有机会去改变。
哎，这样说起来，真的，所谓灵性旅程或是修行，很真的，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在生活当中借由觉察情绪去做到。哎，就是你在、
啊、
你觉察情绪，其实你就在跟你的高我或是灵魂去连线，然后让他们可以更好的为你调资源。为你去铺成一个因为他原始设定其实就是爱和帮助他人嘛，其实我觉得他原始设定就是这样。那他会帮助你去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比较舒服比较喜悦的一个境界。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在那边讲臣服啊，讲什么情绪觉察，其实说到底其实是一样的事情，就是我们
是
对啊，我们就是完整自己。你说那个情绪是灵魂的碎片吗？就是我们把这个碎片就是觉察到，把它收集回来，然后整合自己，
安抚
对，然后我们其实就可以很臣服的让灵魂去为我们安排一切，然后就顺着去走这样子。
是
对对对，
就
可
能是你自己要有那个意愿调整。
没错，
我的团队所跟我讲的一句话是、你越害怕你越抗拒的事情，你要越看清楚它，
是
你要想想自己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害怕，我为什么要这么抗拒，你要先问自己哦。当你询问自己，它就是一个觉察。
没错，
我是因为这个人还是这个事情，
是，
然后就突然发现有一个转机。
没错没错，
是这个人的某个模式触动了，还是这个事情触动了我，又让我想到什么事，那我能够为我自己做什么。
是那个越生气越抗拒的东西，那个碎片就好大一块，很值得去捡，
对对对
很值得收集，这样子太棒了。好啊好啊，那最后我可不可以请小赞总结一段话吧，送给现在正在灵性旅程的听众朋友。你要知道我的听众就是大家都很有觉察的，都在这个这个路上，然后想要问说有没有什么一句话或是一段话可以送给他们呢？
我觉得很多人都很想要成长，我遇到好多人刚开始接触身体都好想要成长到一个更高的世界，看到更多的光彩啊能量什么东西的。可是我是觉得当你一直很想要往上得到很多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你需要停下来看看自己。因为有时候当你非常着急的想要往前走的时候，有时候是你不能接受现在的自己。
哇，是。
它其实是一种分离哦。这种越我越痛苦，我就越不想要看我自己，我就逃走。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身心灵它是一致的，它是我边往前走边看看自己，我现在舒服吗？我状况好吗？我要不要为现在的我的身体、我的精神，然后我的情绪做一点事情，然后我再继续摸索我的灵性发展，然后我再边走边看，就是不要遗忘你自己，你是带着你的所有的一切，这个才叫做合一，带着你所有的一切，你的喜怒哀乐，你的知觉，你的情感，你对这个世界所有的看法，它其实随时都在更新，随时都与你同在。所以成长的过程它不一定是一直往前走，你可以停下来重新安顿，或者觉得一直往前走好痛苦，我们该先后退一点也没关系，后退后找一个比较舒服的角落让自己休息，休息好了那你要前去还是停在原地也都没关系。因为这场路途，我们说的人类跟灵魂的路途，它其实是我们用耐心铺成的，耐心就是爱。那往前走的时候要记得给自己耐心，看看自己我现在舒服吗？我现在状况好吗？我现在很难过没关系，至少当下我可以安慰我自己，拍拍自己、然后陪一下自己，有耐心的去经过这个过程，一切都会好转的。
哇，真的很棒耶，真的，因为我觉得在人的意识里面成长好像有一种我必须要一直前进的感觉，可是盲点就是我忽略了我其实没有接受现在的自己，我在否定现在的自己，因为我要变成 a better me， 所以就没有去对对对，有个 失去连结的感觉。哇，很棒的提醒。哇，今天小赞真的聊得太精彩了，我刚刚整个是 你看我都不用讲什么话，就是在旁边一直听，然后点头就好了。真的学习超多，然后最后真的是非常推荐听众朋友呢，还没有看的就赶快去，就是找这个小站的书《临界运作》和《临界运作二：人生使用说明书》，然后来就是看它更多的详细的内容。相信大家都可以在里面学习到很多。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尾声，然后我们再次谢谢小站来节目上面分享。
好，谢谢您，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好哦，那就这样咯，那我们就跟大家说拜拜。
谢谢，拜拜。